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今天我们读3:11和4:1。第二个阶段生命成长的历程，原则上都是在旷野，那是神牧养他子民的地方，也是神成全他子民的地方。摩西在旷野被神牧养了40年，他就能够起来承担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要带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辖制，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之后，也是进入了旷野，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也被神牧养了40年，最后新生的一代以色列百姓能够跟着耶稣亚进入迦南美地。这一个爱主的圣徒在第二个阶段的经历中，也是在旷野被主牧养，被主调整，被主制作，最后被主成全。现在他从旷野上来，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以至于教会中那些老练的圣徒们纷纷赞叹，这一个像烟柱一样的人是谁呢？有些老练的圣徒把他比作主的卧榻，是主在夜间可以安息的地方，他可以成为主的安息，是因为他连于60个勇士，个个都是善于征战的勇士，手里都持着刀准备应战，腰间配刀。如果是在腰间，这个刀是指刀鞘，但另外一面腰这个字本来的希伯来文是指大腿，也就是大腿上另外绑着一只短刀，准备近身肉搏，以防备夜间仇敌的偷袭。另外有一些老练的圣徒把它比作主的华轿，是主在白日行动的工具，而这华轿是主亲自制作的，轿身的材料是黎巴嫩的香柏木，说出他和基督一样有着高贵品格的人性，教主是银的，说出他的旧人已经得着救赎，在他的新人中才能彰显出满了基督美德的人性，教底是金的，他已经蒙了救赎，现在借着属灵生命的成长，他开始有份于神的性情，神的永远和神的信实，让他能够承载主的托付。坐殿是指的，在主的分赐中，他长出了君王的职分，能够让主安坐。坐殿上铺满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他自己虽然长出了成熟的身量，但他还是与众圣徒有亲密的联络，因为他爱主，就吸引一群圣徒和他一同快跑跟随主。他长成了主君尊的坐殿，当主安坐的时候，主享受的乃是众圣徒对主的爱情。教会中一群老练的圣徒对这一个从旷野里上来的圣徒有非常贴切的描述，他是烟柱，他是卧榻，他还是华轿。这就带出了11节对他的称赞。我们来读11节：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这一节很难懂。首先，这一个称赞到底是谁说的呢？在这一节里，把从旷野来的圣徒比作所罗门头上戴的冠冕，并且叫人出去观看，因此应该不是主说的，也不是那一个圣徒说的，而说话的对象应该就是前面说话的那一群老练的圣徒。他讲的这一句话是前面这一段描述的总结。解经家有许多不同的猜测，我说的也是一个猜测，我个人认为是圣灵听到了这些老练圣徒们的说话而给他们的回应。一开始他就说西安的众女子啊， 在前面只提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们知道那是指在平安的根基上一同蒙恩得救的众圣徒们。那这里讲锡安的众女子到底是谁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里有圣殿，那是以色列百姓向神称颂赞美敬拜的地方，也就是说是每一个圣徒今天都能够来敬拜主的地方。因此耶路撒冷的众儿女是指蒙恩得救的众圣徒们，锡安是大卫皇宫的所在，是预表主可以安息的地方。锡安城紧邻着耶路撒冷城，在耶路撒冷城的南边，它的高度比耶路撒冷城还要高上36尺，因此锡安的众女子是在更高的地方，并且是让神可以安息的地方。锡安的众女子就预表教会中的得胜者。在前面说话的是教会生活中生命老练的圣徒，他们根据自己过往的经历来描述这一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像烟柱，像卧榻，像华轿，他们所描述的很美也很贴切。而现在圣灵说话了，是对着他们当中的得胜者说话，就说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圣灵要他们中间的得胜者出去看所罗门王，并且是要仔细的观看。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就预表主他自己，原来主是与这个圣徒一同从旷野里上来，远远看去看到的是烟柱，看到的是卧榻，看到的是华轿，现在已经慢慢临近了，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圣灵就提醒他们要观看所罗门王头上所戴的冠冕。教会中的得胜者对主有更高的认识，有更深的珍赏，有更超越的经历，也有更完全的顺服。只有他们才能够欣赏所罗门王头上所戴的冠冕。所罗门是王，头上自然有王的冠冕。而这些得胜者，他们生命成熟，阅历丰富，功用显明，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也都会得着冠冕。在新约中提到得胜者可以有三种冠冕。第一种冠冕叫生命的冠冕，雅各书1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主并且愿意忍受各样试验，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成熟的人。第二种冠冕叫荣耀的冠冕，在彼得前书5章，彼得劝告那些同作长老的圣徒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在彼得前书5章4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荣耀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按着神的旨意在教会中忠心侍奉的圣徒们。第三种叫公义的冠冕，在提摩太后书4章6节到8节，保罗这么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公义的冠冕是主赐给那些爱主过于爱自己生命的殉道者，因为他们至死忠心守住了神的道，神就赐给他们公义的冠冕。这些得胜者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冠冕，而圣灵这里就特别提醒他们要观看主头上也有冠冕，而这个冠冕不是所罗门的王冠，因为接下来他就说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戴上的。这句话真的是难， 为什么说不是王冠呢？因为王冠是在他登基的时候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而这个冠冕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得着的。俄版翻成婚宴， KJV 是翻成 espousals 或者是订婚。我个人认为订婚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基督迎娶教会为新妇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并且教会要装饰整齐，那时候才会有娶亲的宴席。这一个圣徒他生命成长的经历还没有走完，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已经是相当老练相当成熟了，主要与他订立婚约了。就在主与他订婚心中喜悦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这是圣灵对着得胜的圣徒们所说的话，要他们出去看主头上的冠冕。而这冠冕不就是那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吗？现在他要与主订婚了，他成为主心中的喜悦，他也成了主头上的冠冕。这是多么高的荣耀啊！他成了主的夸耀。一个成熟老练经历丰富的圣徒可以成为主的冠冕，这个发表很特别。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也有类似的发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9节20节，保罗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城只待了三个星期就遭受到迫害，而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城，他的心中对这一个城一直有负担，因此他就写信鼓励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们要站立得住，一直到主再来，他们就要成为保罗的夸耀，他们要成为保罗的冠冕。保罗做工在帖撒罗尼迦圣徒的身上，而这些圣徒如果能够站立得住，他们就要成为保罗的冠冕。同样的，圣灵做工在这一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身上，圣灵把基督各样的恩典组织在这个圣徒身上，让他不仅成了烟柱、卧榻、华轿，还见证了他与基督订立了婚约，他就成了主的冠冕，是圣灵在订婚的时候戴在主头上的，这使得主心中极其喜乐。因此圣灵特地向那些得胜的圣徒们说，出去观看主头上的冠冕，因为他们将来也都要成为主头上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蒙恩得救，都成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但我们还要再往前，还要再成长，还要再进一步，成为锡安的众女子，成为在教会中的得胜者。在我们与主订立婚约的时候，我们也要成为主头上的冠冕。什么是我们与主订立婚约的时候呢？在二章十六节，我们看到这个圣徒认识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主是他的，主来保守他，主赐恩典给他，主来成全他，而他属于主是有条件的。现在他与主订了婚约，他就宣告他是属于主的，这个世界不配占有他，罪恶不能够缠绕他，肉体不能够辖制他，他是主的人，他为了主而甘愿受各样限制的人，他向世界是已死的，他向罪恶也是已死的，他向肉体也已经死了。这样的宣告使他和主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第四章是紧接着圣灵对锡安的众女子说了话之后，主就开始说话了，主来赞美这个与他订婚的圣徒。从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主的赞美非常具体， 非常真实，从头开始往下一直到他的腰，总共有八项：眼睛、头发、牙齿、唇、嘴、太阳穴、颈项和两胸。不要小看这些称赞，这些说出他身上的部位被主占有了，他交出了主权，他不再能够自由地使用他的眼睛、他的头发、他的牙等等。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再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装饰他的眼睛、他的头发、他的牙齿，因为这些部位的主权都已经交给主了。当然，这时候的他还不完全，因此主的称赞就停在两胸，腰以下的部位还没有提到，那是他将来还需要继续成长的。今天我们就只读四章第一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祭列山旁。一开始主就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在希伯来原文中有两个看哪看哪没有翻出来，照着原文直接翻译就是：看哪，你真美丽，我所亲爱的，看哪，你真美丽。主是带着赞赏大声的宣告，并且是要引起旁人注意的宣告，说：看哪，我所爱的真是美丽。于是主就开始对他赞美。主的赞美从眼睛开始：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鸽子眼说出这个圣徒向着主的单一纯洁，以至于满了属灵的眼光。在第一个阶段，主就已经称赞他的眼好像鸽子眼。现在他与主订立了婚约，主对他第一个的称赞还是他的眼好像鸽子眼，不过现在加上了在帕子内，也就是说他用帕子把他自己的脸遮住了，他把自己关闭起来了。以前他向主是纯洁单一的，但是他没有帕子，世界还看得到他，撒旦也看得到他，他只要一不坚定，就容易受到世界和撒旦的引诱。现在他只属于主，他向主之外所有的事物都关闭了，他甚至于把单一纯洁的眼也藏在帕子内了。以前教会中的圣徒们会特别的来称赞他对主的专一，也会称赞他是烟柱带领教会往前，他是卧榻让主能得着安息，他是华轿能够与主一同行动。但这些对他都不再重要了，他单单的要讨主的喜悦，因此他用帕子遮住了自己，他完全属于主。主第二个称赞就是：你的头发好像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头发代表人的能力和荣耀，参孙是个大有能力的士师，他被神兴起抵挡非利士人。参孙有一个致命的短处，就是好色，他向妓女大利拉吐露了他能力的来源。在四世纪16章17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了。后来大力拉出卖了参孙，剃了他的头发，他的能力就离开他了，参孙就被非利士人抓走。因此头发代表人的能力。在箴言16章31节，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在哥林多前书11章15节，女人有长头发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做她的遮盖。而在这里讲到她的头发好像一群山羊躺卧在基列山旁，我们可以想象基列山的山坡地 绿草如茵，一大群山羊在山坡地躺卧在青草地上，在那里躺卧安息，远远看去就像 一头长发披在肩上。这里说出他隐藏了自己的能力和荣耀，而安息躺卧在基列山旁。山羊是以色列人为赎罪祭而献上的祭牲，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里面还有罪性，因此自己不敢出头，他隐藏自己，让自己安息在神命定的基列山旁。亲爱的弟兄姐妹，老练的圣徒都会隐藏自己的能力和荣耀，让自己能够完全降服于主，并且安息在主里面。比如说，一个弟兄娶了一个能干的姐妹，这个姐妹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显出自己的能力，在家中凡事都要做主，这个家一定不容易有安息。因此有智慧的姐妹都会隐藏，甚至于适度的装傻，让自己能够顺服于弟兄的带领，就是弟兄犯了错，她也能够给予适当的空间，让她自己发觉和改正，这样这个家就会充满了和谐的气氛，而这个弟兄迟早会发现姐妹的睿智，也学会在事前来咨询姐妹，免得又犯错走了冤枉路。因此圣经教导妻子们要顺服丈夫，这是很实际的真理。这一个与主进入婚约的圣徒，他顺服于主，他的头发好像山羊群躺卧在基列山旁。基列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是雅各与拉班立约的地方。雅各到了巴旦亚兰，在那里服侍拉班20年，14年为着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另外六年为着他自己的产业。因为神祝福雅各，雅各的羊群就日渐增多，拉班看待雅各的气色也就不如从前。雅各就趁着拉班去剪羊毛的时候，偷偷地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和11个儿子，还有所有的羊群，离开了巴旦亚兰，要回迦南地去。拉班知道了，就带着一群人，怒气冲冲地要前来捉拿雅各。在基列山，拉班追上了雅各，但是就在前一天晚上，神向拉班显现，并且警告拉班不能够向雅各说好说歹，要让雅各离开。于是拉班和雅各就在基利山立约。在创世纪31章51节到53节，拉班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这约见证了神对雅各的保守，这也提醒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挣扎，神会保护我们。我们若学会顺服，我们的头发像山羊群躺卧在基列山旁，我们只需要安息躺卧，神能够保护我们。这个圣徒与主立了婚约，主对他的称赞就变得非常的实际。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荣耀的恩典，当我们能够宣告我们这一生属于你，在你之外没有别的喜好，在你之外没有别的追求，当我们愿意这样与你订立婚约，我们就要成为你头上的冠冕。你要称赞我们的眼好像鸽子眼在帕子内，我们的头发好像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主啊，我们都羡慕这么荣耀的景象，帮助我赐给我怜悯和恩典，让我学会这样的功课，能够在凡事上把你放在第一位，也学会不为自己挣扎，不为自己追求，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都是上好的。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